耶稣到底是谁？刚才只是我们作为人的观察，我们说耶稣是谁，一定不是个普通人，一定是一个玄妙的人。那么最后我们结论，耶稣自己说了，我是神的儿子。天父也说了，这是我的爱子。门徒也说了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你看，从三个角度，天上的声音，耶稣自己的这个 confirm 确认，然后门徒的任性。那么现在我们说耶稣到底是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这个独生儿子他的身份不可穷尽的丰富内涵，也都是耶稣自己讲的。在四福音书里，特别是约翰福音，是最后一本福音，耶稣多方位的、多侧面的把自己展示出来。他讲到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不同时空，讲到了从本体入世到天国的不同角度，也从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不同内容，又用了光、水、粮食、葡萄树等不同的比喻，尽可能的向我们说明他是谁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理解他是谁很难，很难，因为我们是平面人，他是立体的，我们很难理解他那个立体的属性、立体的职分、立体的生命。所以他从各个角度，我在这里面讲三个角度哈。第一个，从源头的角度，他是太初之道。源头就从哪儿来的呢？从太初之道来的。本体的角度，第二个，本体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现在他的本体在哪儿？他的源头是太初之道，那他现在他的本体在哪里呢？他说在天上，我与父原为一。他讲到本体的时候，在讲天父，他跟父是一体的。第三，入世。入世他是什么身份？源头是太初之道，本体是在天上的父。那他入世是什么呢？是基督，我们说是吧？入世为基督。如果他不入世，不叫基督，不叫弥赛亚，叫道。他入世叫基督。那接下来我们分头讲这个，先讲第一个。从源头来说，他是太初之道。这个太初之道是自由拥有的。摩西在西乃山上问神：“你是谁？”神回答说：“我是我所是 ，I am who I am。” I am 就是耶和华，自由拥有者。神说我是呢，却没说是什么，因为他是超越万有的灵，他既是一切又不是一切，他在人前却不为人知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就成了人的样式，借着一个肉身向人表明自己，有形有体，有血有肉，可见可摸，可吃可喝。这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我是。他说：“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罪中；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。”这是我讲的这个太初，它的源头就是道。太初之道是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的：“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了恩典和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”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那么耶稣就是这个道，这个讲得很明确很明确，他来了，不仅是自由拥有，而且他来了。第三，他不仅来了，而且将来还要再来，所以我说是再来之王，再来之王。那道是永恒的，在耶稣身上，昨天今天明天凝结成一点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嘎，他是始，他是终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他再来的日子，地上的万族将看见人子有大能力、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耶稣保证说：“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”所以这是从源头来讲，源头他是自由拥有，他是太初之道，他是再来之王。这个源头既是过去，也是现在，也是将来。因为在人看来是有着时间的这么一个流水线，但是在神看来是同时的，在永恒看来是同时的。第二，本体，本体就是与父为一。 就肉身来说，耶稣是在地上；就本体来说，他是在天上。所以他才说，我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。耶稣与天父是一体的，他说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至少重复了五遍。耶稣又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这句话也重复了两遍，这等于这个意思重复了七遍。又有一次，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看，耶稣与父是一体的。接下来呢，耶稣的话语来自天父。他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耶稣与天父独自交融，他说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我们这个课程呢，主要不是讲三位一体的神，主要是讲圣子啊，耶稣他的生命。我们提到他跟父的关系的时候，就是一带而过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耶稣与天父不分离，他说，我不是独自一人，有父与我同在。然后呢，耶稣说他是凭着天父做事，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接下来耶稣又说，他是靠天父吸引人，他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最后他说，信他就是信天父，他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者的。所以概括起来讲哈，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本唯一的关系，他的话语来自天父，他与天父独自交融，他与天父永不分离，他凭着天父做事，他靠着天父吸引人，而且信他就是信天父。耶稣的本体啊是立体的，既在地上又在天上啊，他的根是在天上。他说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印度经书上有一幅画，那幅画就是一棵树，这棵树很大，它那树根在天上，树身在下面，所有的果子都是垂在地上。所以这幅画已经几千年了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。你看看，天父在天上栽了这个葡萄树，你们在地上是枝子，就要结果子，这才清楚这幅画的意思。好，刚才讲了它的本源和它的本体，那么接下来讲入世。太初之道与父为一的耶稣入世之后就成了基督。基督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就是受膏者，就是救世主，又叫弥赛亚。他来自于太初之道，立足于天上的父，入世为人，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世主。根据旧约的传统啊，我们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说，耶稣基督有三重职分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集中于他一身。但是这有难处，理解起来有难处，两个难处。第一个难处呢，外邦人，像我们都是外邦人，很不容易领会这三重职分的含义。这个不信的人呢，那些慕道友啊，他不懂什么叫祭司。不信的人讲先知，跟我们信的人讲先知，讲的不是同一种先知。我们讲先知是那种宗教性的先知，是说神的话的先知。但是不信的人，像我没信主之前，我也用先知这个词，我甚至把鲁迅说成是先知，就是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，就是先知。比如说，我们要做时代的先知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这是第一个难处。第二个难处呢，更严重，就是三重职分加起来，也不能和耶稣丰丰满满、有血有肉的生命相提并论，更不能触及到 道成肉身的本质跟上帝独生子的本相。你知道祭司先知君王，你把他三个东西加起来，他也不是道成肉身呢，他也不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他也是一帮罪人呢。三个罪人加在一块儿，那就不是罪人了吗？在新约的时候哈，强调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是神的独生子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本性一切的丰富等等等等，这些内涵远远超出了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三重职分，远远的超过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基督论的时候，在读系统神学的基督论的时候，怎么读都不过瘾，割鞋瘙痒，割着大皮靴子瘙痒，只能听见哧啦哧啦的声音，你感觉都没有一点。说实话，相比较于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我更喜欢用道路、真理、生命来概括耶稣，而且这是耶稣自己概括自己，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吧？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为自己选择的这三个概念，明亮而宽广，简洁而精准。耶稣的话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改，都不能代替，这是我深刻的体会。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哈，喜欢挑刺儿。我在耶稣身上，在他的话语上，甚至在他的语法结构、遣词造句上，一个字也不能改。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，比方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是吧？原文是这样的。那我和合本翻译成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我一读就觉得错了，一切的真理你怎么能明白呢？盛不下你了哈，就骄傲。但是那个客户里写着原文是进入，哎呀，我说这就好了，看见你耶稣用的话多准确，进入，你可以进入大海，你不能说你明白大海，你要说你明白你就是骄傲，你就是说谎的，你若说你进入你就会谦卑，因为你渺小，他伟大，小的进入大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越进入大海深处，你越觉得自己渺小，那个万吨巨轮都像树叶一样。耶稣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三个概念我认为是非常精准。第一，他是道路，这个道路远超过祭司的职分。你们知道祭司其实就是代表人向神献祭的、求情的，但是耶稣说我是道路，你们借着我可以到神那里去。祭司是站在人的位置上向神献祭求情，而耶稣他是一个通路，就是神人之间的通路，而且是唯一一条通路。耶稣还用门、羊的门来形容自己，他说我就是门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出入得草吃啊。踏上这条路也好，进入这个门也好，意思都是说要信他，这是讲道路啊。然后耶稣又说他是真理，真理这个概念远超过先知的职分。先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告诉我们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等等等等。耶稣说我就是真理，他没有说我拥有真理，他说的是我就是真理。耶稣就是真理的本体，真理的本体就是道，就是神，就是 I am 我是，他成了肉身就是耶稣。还有一层意思，耶稣带来了真理的圣灵。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，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还有耶稣发出真理的话语，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我们在大真篇里头哈，讲了22个观，一一考察了耶稣的真理，这里边包含了真理观、信仰观、圣洁观、善恶观、罪恶观、生命观、智慧观、人生观、幸福观、苦难观、财富观、全能观、品格观、待人观、处事观、婚姻观、公义观、自由观、政治观、上帝观、天国观、未来观，一共22个观。生命，耶稣是生命， 远超过君王的职分，因为君王是管人的嘛，但是他只能管人的身体行为，但耶稣是管生命的。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。”道路、真理、生命这三个词，最后落实到生命。道路通向真理，真理通向生命，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耶稣讲到生命的时候，用了几个比喻啊，第一个比喻就是耶稣是生命之光，他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第二，他用粮食来比喻自己，他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所谓生命的粮，就是指他的血和肉。他的血肉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话语、性情、举止、为人等等，就是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。这一点我特别强调哈，耶稣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。”而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偶像式的一个高举耶稣的名啊，等等等等，要展开他的生命的有血有肉的那些细节，就好像我们交朋友或者是夫妻在一起就更细腻了哈，你就体会到他的音容笑貌、言谈举止，什么你都体会得到，跟他天长日久，他的生命就影响你的生命。我们常常说交什么朋友就变成什么人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太细腻了，在无形中你被感染，在无意中你被感染，啊，这是生命之粮。第三个比喻，耶稣用的是生命之水。他说：“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；我所赐的水，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”所以，耶稣所赐的生命水就是圣灵，活水的江河。第四个比喻，耶稣说他是生命之树。他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”其实耶稣啊，就是伊甸园中那棵生命树啊，当年被天父封了，如今送到人前了。这非常简单呐，幕后的亚当嘛，带来了生命树。你看，生命之光、生命之粮、生命之水、生命之树，耶稣苦口婆心呐，或者叫煞费苦心，搜寻这些比喻。好让我们理解它是什么，它是我们的命根子。没有粮不行，没有水不行，没有光不行，对不对？树枝子离开了树身、树根也不行。真妙，耶稣太伟大。耶稣是生命，唯独耶稣是生命，这个唯独很重要。啊，耶稣的12门徒中最后一个离世的约翰，他说：“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。”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这个话你去体会，越体会越有味道。那么耶稣自己呢？他在责备那些宗教徒的时候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多可惜啊，多可惜！”所以今天我们把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是为了从他身上得生命。有人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高举耶稣？因为只有耶稣有生命，就这么简单。”说：“我不高举耶稣行不行？”可以，你可以得知识，你可以得学问，你可以得轰轰烈烈的那个侍奉效果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生命。有些人得了耶稣以后，并没有别的特长，但他有生命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高举耶稣，定睛耶稣。就这么跟着耶稣走，他的音容笑貌、言谈举止、肺腑心肠，我们就跟他这么走，就跟着他一起过日子，看他怎么对待麻风病人，看他怎么对待妓女，怎么对待强盗，怎么对待摊子，怎么对待那个血肉的妇人，怎么对待外邦人，等于是我们跟着他一起嘛，是吧？哎，天长日久，他的生命感染你，感染你。所以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耶稣者得生命。他的大爱、大恩、大真、大能、大难、大义，最后讲到我们的大信，这样走一趟，我相信就好像你在吃喝的时候，生命不知不觉就强壮了。生命是需要生命力的， 就像一个婴儿生下来以后有了生命，但是却没有生命力，就会夭折。信了主的时候就有了新生命，圣灵内住了嘛，有了生命。但是呢，就是吃的不是耶稣的血和肉，那个生命力供应不上，结果就慢慢的衰竭，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似的。为什么变成植物人？一个活人变成植物人，一个活基督徒变成一个植物基督徒，就是因为把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当成了一个标本，挂在墙上。圣灵带领我们呢，很清楚了，这个生命在向我们说话，生命的本体在向我们呼喊，说来吃我，吃我，吃我，喝我，喝我，喝我，啊，要白白的取水喝。我刚才引的只是有代表性的经文，如果你把所有的关乎耶稣生命的经文，那比这多得多。凡口渴的来喝呀，白白的取水喝呀，也是耶稣讲的，很多他着急呀，他看着我们渴的不得了，气息奄奄，一点力气都没了，哎，他那水就在边上，你就不喝。前天那个葛培里的外孙子讲道的时候，讲一个比喻特别形象，他说那手机丢了，在那个水沟里找，找了半天，他突然发现自己打的那个灯就是手机的灯。打着自己手机的灯在找自己的手机。所以我们常常是做这种愚蠢的事情。耶稣说查考圣经，但是别忘了查考圣经的目的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，如果不到这里来得生命，这经就白查了。所以耶稣这句话是用惋惜的口气说的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如果要查经查知识的话，你知识的东西再多，对生命没有什么造诣。天父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。你是父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。我们自己苦苦地寻找你，你知道我们寻找是多么痛苦，多么艰难，甚至是绝望，所以你就借着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了我们当中，活给我们看，把你带到了我们面前。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看见了你，不仅如此，你还把你永恒的生命带到了我们中间来，让我们借着耶稣可以得着这生命。主啊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当你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已经把你的命舍了，你是舍给我们了，让我们跟你的生命连为一体，借着我们对你的信心，知道你凡事为我们成了，你成了我们生命的光，生命的水，生命的粮，生命的树，你成了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成了我们的生命力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这样跟随你的时候，就是在吃喝你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源源不断地供应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们。